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美国德克萨斯州州长克里佩里星期五受到当地一个大陪审团提出的滥用职权指控。佩里曾任行政州长否决权，拒绝为一名他希望离职的地区检察官主管的廉政部门提供拨款。去年，佩里威胁说，如果塔拉维斯县地区检察官罗斯玛丽·兰伯格在酒后驾车被捕后，如果不主动辞职，他将否决为兰伯格主管的廉政部门提供$750,000的拨款。兰伯格是德克萨斯州颇具影响力的民主党人，佩里是共和党人。此后，佩里行使了否决权。他说，在廉政部门的主管丧失了公众信心后，他无法继续批准为这个部门提供州政府拨款。星期五，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的大陪审团对佩里提出了滥用职权和胁迫公务人员这两项重罪指控。佩里的助手说，佩里没有任何过失，他行使的否决权完全属于州长的合法权限。在另外一方面，美军军官说，针对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的无人机打击，在新贾尔镇南部摧毁了两辆装甲车。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美军从伊拉克库尔德人部队接到报告后，下令发动了无人机打击行动。报告显示，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正在策划对新贾尔镇南部的卡瓦吉村发动袭击。星期五早些时候，欧盟同意支持成员国向正在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交战的库尔德人提供武装。欧盟外长星期五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达成了共识。这个决定标志着欧盟扩大了对伊拉克危机局势的参与。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已经控制了伊拉克西北部的部分地区，他们对该地区、欧洲乃至整个文明世界都构成了威胁。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一致通过决议，对伊斯兰国发言人和其他五人实施制裁，并威胁要对所有资助、招募或者向反叛分子提供武器的人实施制裁。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说，这项决议显示了联合国对伊拉克局势的紧迫感。他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对该国和国际社会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罗马教宗方济各星期六在韩国首尔市中心主持了盛大的露天弥撒，并且为124名韩国殉道者举行了丰盛仪式。这些人在18世纪和19世纪因拒绝放弃基督教信仰而被杀害。在罗马教廷方面，教廷丰盛是信徒成为圣人前的最后步骤。教宗方济各在首尔的光化门主持弥撒的时候，再次谴责了全球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他在星期四抵达韩国后多次提到了这个问题。星期五，方济各呼吁将近50,000名韩国青年放弃在亚洲很多地方大行其道的物质主义，并排斥他所说的剥夺穷人权利的不人道的经济体制。成千上万的抗议者星期五云集在巴基斯坦首府伊斯兰堡，要求总理谢里夫下台。星期五的抗议活动由反对派领袖伊姆兰汗和穆斯林神职人员塔希尔·卡德里率领。这是谢里夫在一年前重新掌握政权后面临的一次最大的挑战。白宫官员说，白宫无法证实有关乌克兰部队摧毁了一个俄罗斯军车车队的报道。有报道说，这个车队穿越边境进入了乌克兰东部地区。一名白宫女发言人星期五晚间对媒体表示，美国仍然在收集有关的信息。她说，美国对于俄罗斯以及俄罗斯支持的势力持续进入乌克兰表示关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4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我们谈到从希腊到美国来探亲的 Andreas 给表妹 Alexandra 看他在美国各地收集的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可是他突然发现他居然没有去美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纽约市去采集音乐。
在这一讲里呢，我们要跟着 Alexandra 和 Andreas 一起去纽约市中心。 Andreas 是希腊一个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他想在他主持的节目里向希腊人介绍美国不同风格的音乐，通过音乐让听众进一步了解美国。
Andreas 现在要到纽约去录一些音乐带回希腊去。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scover， D-I-S-C-O-V-E-R， Discover， 动词，意思是发现，通常指发现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是名词，意思是住宅区，临近地区。
Blank， B-L-A-N-K， Blank 形容词，意思是空白的，比如说像没有录过的磁带和光盘。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名词，意思是线、细绳子、琴弦，在课文里的意思是弦乐。
Quartet， Q-U-A-R-T-E-T， Quartet 是名词，意思是四重奏或四重唱，也就是用四种和声演唱，或者呢用四种乐器演奏的音乐。 String Quartet就是弦乐四重奏。
Harmonica， H-A-R-M-O-N-I-C-A， Harmonica 是名词，口琴。
Spot， S-P-O-T， Spot 名词，意思是地点、屋点。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Where are we going now, Andreas?
I thought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You're getting tired, aren't you, Alexandra?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 We don't know what kind of music we're looking for.
But that's the point. We're here to discover the music.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let the music find you.
It's not that. The problem is...that every time we turn around, we find a different kind of music.
I know. It seems that every neighborhood has a sound of its own.
Why are you laughing? It's not funny. We've almost used up all your blank recording tape.
I can always get more tape. Remember that string quartet we heard playing Mozart on Fifth Avenue?
Yeah, and then we sat in Central Park and there was that guy playing the harmonica.
How about Greenwich Village? Who knows what we'll hear if we go there?
Okay. I'm just worried that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when you hear it. And Andreas, what about your radio show back in Greece?
Alexandra, I already have all the music I'll need right here.
But we've recorded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today.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ill that be?
A great New York radio program. That's what it will be. Look around you. What kind of person do you see?
Well, from this street corner, I se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 you go. Just like the music we've heard. Come on, Alexandra. Let's take a subway ride downtown.
Hey, look, Andreas. More musicians. Come on.
Hello there. Are you going to sing right here?
Yep. This is our regular spot.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Okay. Just don't expect to get the whole song.
Why not?
You'll see. Ready, everyone?One, two, three.
Feel so good.
我们刚才听的是今天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第一段说的是 Andreas 和 Alexandra 在纽约已经逛了一段时间，他们发现即便是在纽约市内，他们听到的音乐也全都不一样。
Where are we going now, Andreas?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呀， Andreas?
I thought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You're getting tired, aren't you, Alexandra?
我想咱们是去市中心的格林尼治村吧，你是不是累了？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 We don't know what kind of music we're looking for.
我倒不累，但是有点不清楚，我们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音乐。
But that's the point. We're here to discover the music.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let the music find you.
这就对了，我们来这儿是想要发现音乐。有的时候你就得让音乐来找你，也就是得靠碰。
It's not that. The problem is that every time we turn around, we find a different kind of music.
我不是说那个，问题在于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听到的音乐都不同。
I know. It seems that every neighborhood has a sound of its own.
我知道，看来纽约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
Alexandra 问 Andreas, Where are we going now? 我们现在去哪儿？从他们的对话来看啊， Alexandra 和 Andreas 已经在纽约转了不少地方，而且 Alexandra 也有点累了。所以 Alexandra 在向 Andreas 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肯定是强调 now 这个词。Where are we going now? 意思是，我们刚才去了那么多地方，现在又要去哪儿啊？
Andreas 说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我们要去市中心的格林尼治村。 To head downtown 是朝市中心的方向去。 Head, H-E-A-D 在这里呢是用作动词，就是朝某个方向去，就像 Andreas 说的 Head downtown.
Downtown 是由 down 和 town 这两个词合在一起而成的，意思是一个城市的市中心。要是我说 I'm heading home， 那就是我回家去。
我特别喜欢去 Greenwich Village， 那里啊有很多作家、艺术家、演艺界的人士，还有知识分子，而且啊还有不少艺术展出呢。据说那是全美最类似巴黎的地方。 Greenwich Village 真的非常有名，很多人啊都把它简称为 The Village。
对，在纽约你要说 The Village，谁都知道那说的是 Greenwich Village。 Andreas 以为 Alexandra 累了，可是 Alexandra 说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 我糊涂了。 Confused 也就是 confuse 这个动词的过去分词，用来表示状态。
其实啊，很多动词的过去分词也都可以用来表示状态，比如 excited 和 interested， 激动感兴趣。而这些动词的现在分词也都可以用作形容词，例如 confusing、exciting 和 interesting， 它们的意思呢，分别也是糊涂、激动和有趣的意思。
玉文啊 ，I'm a little bit confused， 你能把它说得简单明了一点行吗？
其实啊，很简单，凡是用过去分词表示状态，它们都是表示它所修饰的人或事物的自身状态，比如 I'm confused。我感到迷糊，我感到糊涂。 I'm excited， 我感到激动。 I'm interested， 我感兴趣。如果在动词后面加了 ing， 成了现在分词，那他们的意思就是令人觉得怎么样。例如 The book is confusing， 这本书让人感到糊涂。 The book is exciting， 这本书令人激动。
这就清楚多了。 Alexandra 说因为他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音乐，所以有点糊涂。Andreas 接着说 That's the point. 根据上下文，这句话可以翻译成这就对了，就是那么回事儿。
英文里啊，有许多一词多义的情况，还有很多意思很相似的词，比如 discover 和 find 都有找到、发现的意思，但有些情况下是不能够任意替换的。
这其实啊也很简单，就像你刚才的例子哈， discover 是指不为人所知的发现，比如说科学家发现了新的基本粒子，或者发现某种植物可以用来治疗某种疾病，这就是 discover。而 find 呢，就是具体找到。例如，出家门的时候找不到汽车钥匙，你只能说 I can't find my car key， 而不能用 discover 这个词。下面我们来讲音乐的第二段。Alexandra 和 Andreas 讨论他们在纽约听到的不同音乐。Alexandra 担心找不到那种让人一听就能想起纽约的独特音乐。
Why are you laughing? It's not funny. We've almost used up all your blank recording tape.
你为什么笑啊？这没什么好笑的。我们都快把你带的空白录音带用完了。
I can always get more tape. Remember that string quartet we heard playing Mozart on Fifth Avenue?
我还可以再买磁带。你还记得我们在第五大道听到的莫扎特弦乐四重奏吗？
Yeah, and then we sat in Central Park and there was that guy playing the harmonica.
记得，后来我们坐在中心公园里的时候，还听了一个人吹口琴。
How about Greenwich Village? Who knows what we'll hear if we go there?
格林尼治村怎么样？要是我们去那儿，谁知道我们会听到什么？
Okay, I'm just worried that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when you hear it.And Andreas, what about your radio show back in Greece?
好吧，我就是担心你找不到那种一听就能想起纽约的独特音乐。再有 ，Andreas， 你回希腊以后的广播节目怎么办
？Alexandra, I already have all the music I'll need right here.
Alexandra, 我需要的所有音乐都已经在这儿了。
Alexandra 担心他们俩录了很多音乐，空白磁带要用完了。空白磁带就是 blank tapes， 凡是指没用过的磁带、光盘、白纸或者没有填写过的表格，都可以用 blank 这个词来形容。blank cassette、blank CD、blank paper、blank form。
blank check 就是一张没有填写金钱数额，但是已经签了名的支票。
对。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妈妈给过我一张 blank check， 要我去学校书店买书，花了多少钱呢？就让我自己填在支票上。看来我妈对我可够信任的，是不是？
没错。可是玉文啊，你去修汽车的时候，可千万不要给修理店一张 blank check。这倒不是说真的给一张这样的支票，而是不要让他们想修什么就修什么。要是那样，就等于是放手让他们随便要价。
嗯，好。下面我们来看看。Alexandra 和 Andreas 在纽约收集音乐的情况吧。他们谈到在第五大道上听到了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也就是 String Quartet。
尽管他们找到了阳春白雪的弦乐和夏里巴人的口琴演奏，但还是没有能找到代表纽约的那种音乐。这就是 Alexandra 担心的事儿。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这个句子是由两个短句合成的，第一部分是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后面一部分是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这两个句子呢，从语法上来说是独立的，但是从意思上来说是互不可缺的，少了任何一部分呢，这个句子就没意思。
对，后面一部分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是形容 the one sound， 两部分加起来意思才完善，就是那种一听就能想起纽约的独特音乐。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Alexandra 担心 Andreas 在广播节目里介绍纽约的时候缺乏典型的纽约音乐。 Andreas 让他不必担心，因为纽约本身的特色就是多样化，因此他们收集的多样化音乐是再合适不过了。
But we've recorded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today.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ill that be?
可是我们今天录了这么多不同风格的音乐，那介绍纽约的广播节目会是什么样的呢？
A great New York radio program. That's what it will be. Look around you. What kind of person do you see?
一个出色的介绍纽约的广播节目就是这样。你朝四周看一看，你看见的是什么样的人？
Well, from this street corner I see...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从这个街口看去，我看到的人来自世界各地。
There you go, just like the music we've heard. Come on, Alexandra, let's take a subway ride downtown.
这不就对了，就像我们听到的音乐一样。Alexandra, 咱们乘地铁到市中心去吧。
不同风格或种类的音乐，英文是。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kind, K-I-N-D, 在这里的意思是种类、性质。Alexandra went Andreas,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ould that be? 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介绍纽约的广播节目呢？
哎，要是我问你买了一件什么样的大衣，那英文该怎么说呢？
What kind of a coat you have bought? 你真是太好心了。英文说就是 You are very kind.这里的 kind 是形容词，意思是好心、善良。我也可以说 You are a very kind person.
哎，我说啊，肖华， Andreas 收集了那么多种纽约的音乐，他回希腊以后究竟准备用哪一种音乐来代表纽约呢？
这就是为什么 Andreas 让 Alexandra 四处看一下。他说 Look around you， 意思是看看你的四周。纽约到处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多样化就是纽约的特点。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Andreas 和 Alexandra 在地铁等车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地铁站里演奏音乐，于是呢就走过去，想把音乐录下来。街头艺人不反对录音，但是他们说，想把整个一首曲子录下来是不大可能的。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对话。
Hey, look, Andreas. More musicians. Come on.
Hey, 看 Andreas, 那儿有演奏音乐的艺人，走吧。
Hello there. Are you going to sing right here?
你好，你是要在这儿唱歌吗？
Yep. This is our regular spot.
对，这是我们常来的地点。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我把您的音乐录下来，您介意吗？
Okay.Just don't expect to get the whole song.
行，只是别指望能录完整首歌。
Why not?
为什么？
You'll see. Ready, everyone? One, two,
three. 你等会儿就明白了。大家准备好了吗？一、二、三。
Spot 在课文里的意思是地点。哎，玉文，你记得吗？去年放映最新一集《星球大战》以前，很多人都在电影院门口彻夜排队。
我当然记得，我开车经过那电影院的时候，还看到那些人带着毯子，有的人带着折叠椅子，准备在那儿过夜呢。
假如说你我都在排队，你在前，我在后，我呢想去买点吃的，我就会对你说 ，Would you mind saving the spot for me？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位子好吗？这里说的位子当然就是队伍中的一块立足之地。 Andreas 问那些在纽约地铁站演奏音乐的人，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正确的回答方式应该是 Certainly not 或者 Not at all。
哎，那为什么那名艺人要说 OK？
这说明现在美国人说话在语法方面啊也不怎么严谨，特别是口语。另外呢， OK 在这里的意思应该是你录吧。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 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Where are we going now, Andreas?
I thought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You're getting tired, aren't you, Alexandra?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 We don't know what kind of music we're looking for.
But that's the point. We're here to discover the music.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let the music find you.
It's not that. The problem is that every time we turn around, we find a different kind of music.
I know. It seems that every neighborhood has a sound of its own.
Why are you laughing? It's not funny. We've almost used up all your blank recording tape.
I can always get more tape. Remember that string quartet we heard playing Mozart on Fifth Avenue?
Yeah, and then we sat in Central Park and there was that guy playing the harmonica.
How about Greenwich Village? Who knows what we'll hear if we go there?
Okay. I'm just worried that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when you hear it. And Andreas, what about your radio show back in Greece?
Alexandra, I already have all the music I'll need right here.
But we've recorded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today.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ill that be?
A great New York radio program. That's what it will be. Look around you. What kind of person do you see?
Well, from this street corner, I se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 you go. Just like the music we've heard. Come on, Alexandra. Let's take a subway ride downtown.
Hey, look, Andrea. More musicians. Come on.
Hello there. Are you going to sing right here?
Yep. This is our regular spot.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Okay. Just don't expect to get the whole song.
Why not?
You'll see. Ready, everyone? One, two, three.
Feel so good. Morning. In the morning. Feel so good.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Yeah. Feel so good in the evening.
In the evening, I'm going to the river. Wash my sins away.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Where
were Andreas and Alexandra? They were in New York City looking for music. Have they managed to record any music? Yes, they collected many kinds of musics. What did they hear on Fifth Avenue? They heard a string quartet playing Mozart. Why was Alexandra worried? She was worried that they might no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always means New York. What was Andreas' plan to introduce New York for his radio show in Greece? He planned to show the diversity of the cit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4课第二讲播送完了。我是郑玉文，我是肖华，谢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 美国德克萨斯州州长克里佩里星期五受到当地一个大陪审团提出的滥用职权的指控。佩里曾经使州长否决权，拒绝为一名他希望离职的地区检察官主管的廉政部门提供拨款。去年佩里威胁说，如果特拉维斯县地区检察官罗斯玛丽·兰伯格在酒后驾车被捕后，如果不主动辞职，他将否决为兰伯格主管的廉政部门提供$750万的拨款。兰伯格是德克萨斯州颇具影响力的民主党人，佩里是共和党人。此后佩里行使了否决权，他说在廉政部门的主管丧失了公众信心以后，他无法继续批准为这个部门提供州政府拨款。星期五，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的大陪审团对佩里提出了滥用职权和胁迫公务人员这两项重罪的指控。佩里的助手说，佩里没有任何过失，他行使的否决权完全属于州长的合法权限。美国军官说，针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的无人机打击，在新贾尔镇南部摧毁了两辆装甲车。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美军在从伊拉克库尔德人部队接到报告后，下令发动了无人机打击的行动。报告显示，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正在策划对新贾尔镇南部的卡瓦吉村发动攻击。星期五早些时候，欧盟同意支持成员国向正在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交战的库尔德人提供武器。欧盟外长星期五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达成了这个共识。这个决定标志着欧盟扩大了对伊拉克危机局势的参与。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已经控制了伊拉克西北部地区部分地区，他们对该地区、欧洲乃至整个文明世界都构成了威胁。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一致通过决议，对伊斯兰国发言人和其他五人实施制裁，并威胁要对所有资助、招募或者向反叛分子提供武器的人实施制裁。罗马教宗方济各星期六在韩国首尔市中心主持了盛大的露天弥撒，并为124名韩国殉道者举行了封圣仪式。这些人在18世纪和19世纪因拒绝放弃基督教信仰而被杀害。在罗马教廷，教宗封圣是信徒成为圣人前的最后步骤。教宗方济各在首尔光化门主持弥撒时，再次谴责了全球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他在星期四抵达韩国后多次提及这个问题。星期五，教宗方济各呼吁将近50000名韩国年轻人放弃在亚洲很多地方大行其道的物质主义，并排斥他所说的剥夺穷人权利的不人道的经济体制。在主持弥撒前，教宗方济各与今年四月韩国渡轮沉没事件中的部分难属和幸存者进行了会面。成千上万名抗议者星期五云集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要求总理谢里夫下台。星期五的抗议活动由反对派领袖伊姆兰汗和穆斯林神职人员塔希尔·卡德里率领，这是谢里夫在一年前重掌政权后面临的最大挑战。汗和卡德里指责谢里夫政府腐败，不过两个反对派并未正式结盟。星期五早些时候，当汉的车队在古杰兰瓦拉市遭遇枪击后，该地区爆发了冲突，子弹击中了汉的车辆，但汉的发言人说他本人并未受伤。当时还有一群人向汉的车队投掷石块。白宫官员说，白宫无法证实有关乌克兰部队摧毁一个俄罗斯军车车队的报道。有报道说，这个车队穿越边境进入了乌克兰东部。白宫女发言人星期五晚间时候表示，美国仍然收集有关信息。她说，美国对俄罗斯以及俄罗斯支持的势力持续进入乌克兰表示关注。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11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习近平18大上位，高调反腐以来，已经打掉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等数只大老虎，引起海内外一片惊叹。许多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目前已经大权在握，树立起个人威信。然而，据一地方党报透露，习近平近日表示，反腐斗争进入焦灼状态，他已将个人生死、个人毁誉置之度外。习的这一表白让很多人感到意外，难道中国政坛依然暗流涌动，危机四伏，反腐斗争仍然前途未卜吗？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坛观察高手为您解读。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好的，张先生呢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们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以及网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参加节目，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呢，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习近平为什么会有这一番的关于个人生死和个人毁誉的这样一个讲话，那么它背后的台词是什么？
我觉得一方面呢，中国的反腐吧，在习近平上台以后啊，媒体报道很多，但实际上是夸大其词。为什么夸大其词呢？就是到至今为止，打的大部分都是小苍蝇，打的大部分都是死老虎，像这个周永康，像这个徐才厚，虽然是这个曾经担任过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但实际上他们都已经退休了。而相比之下，在江泽民时期啊，拉下了这个政治局委员陈希同啊，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实力性的一个人物，甚至是1980年60世纪的一个象征人物。那么在胡锦涛时期，拉下了两个很重要的这个政治局委员，一个是陈良宇，这是这个啊江泽民在上海帮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力量；一个是这个薄熙来，这是太子党里面的主要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跟习近平进行较量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而在习近平时期、王岐山时期，打的大部分都是政协副主席啊，已经退下来的一些所谓的市长和市委书记啊，真正在第一线的领导人并没有真正拉下来。所以他从这个意义来讲，他应该拉下一些现任的政治局委员，拉下一些现任的这个政治局常委，这就是真本事，这就是真正打掉了大老虎。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共的这个腐败问题不是一个基层的问题，我反复在节目里面讲的是最高层的领导层的问题，因为整个的最高层领导层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一个腐败集团，啊，那么这个集团它延伸的这个力量在渗透在党政军各个系统里面，那习近平采取传统的方式，用这个中纪委这样一等黑箱作业的方式，内部处理的方式，自然会遇到这些人的反弹。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讲的也是真实的，是因为他没有想到动用制度性的变革来反腐，他也没有呢利用舆论、利用民政来参与反腐，也没有动用真正的独立的、具有专业性的司法力量来反腐，而是采取运动式的这个内部还想试的这种反腐，所以遇到这种反弹是必然的。所以他能不能在北戴河会议上继续的这个把真正的这个反腐败打下去，真正抓出几个实实在在的大老虎，而不是像徐才厚这样的病老虎，而不是像周永康这样的死老虎，而不是像那些地方的所谓的人大副主任或者政协副主席这样的这个二级老虎或者三级老虎，还是抓几个现任的政治局委员，抓几个现的政治局常委，那才是真正的力量。但是这一点我们看不到，但是他在这个时候反映出了一等紧张、一等压力，我不知道，原因何在。但是即使 大家也很清楚，这根本的东西就是具体的原因我们不清楚，但是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没有进行制度性的反腐，而是运动式的传统性的反腐。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会很危险，它随时都有可能会翻船。
嗯，我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习近平打掉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这几只老虎呢？很多人是都认为反腐已经取得了一些所谓关键性的这个战役的胜利，已经揪出了几只老虎。但是和平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打掉的是病老虎或者是死老虎。您是不是这么看？和平认为，如果习近平反腐要有重大胜利的话，就应该抓几个政治局的委员甚至常委，你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现在所谓打老虎，其实困难还是相当大，因为现在是一个体制性的腐败，所以会比较纠结。就是如果你不断的使用外科手术来这个切除病灶，那最后可能就切得体无完肤，甚至于连器官都要切没了。那这种情况就会危及到整个躯体的生存，所以现在呢，这个党内也有各种不同的声音，比如说最近说是有四种所谓的叫谬论，一种叫终止论，就是打到这个周永康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呢就是特赦论，那么特赦论就是说，哎，这个贪官只要这个承认有贪腐，那么或者是在一定程度上给予特赦。还有就是说更多的现在大家谈论的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反腐的焦灼状态，也就是焦灼论。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老虎在联手反扑，这个叫反扑论。那么现在官媒啊，一些海外的这个官媒呢，他们是否认，认为这些都不是问题，其实这些恰恰是问题。所以我自己回顾，我也做过这方面的这个预言。我在今年二月写的一篇文章，我就谈到这个问题。我说，这个一个是打虎会不会打成一个焦灼状态，我那个时候就提出焦灼状态四个字。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是说这个如果打不死老虎，那就会被老虎吃掉。所以我认为这个危机并没有过去。而且我在这个可能上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刚刚这个事件出来嘛，我就已经讲了，我说从现在起到四中全会这一段是高度危险的时期，就是有可能出现各种的意外情况，预想不到的情况。所以我想这个和平先生所谈的这些情况确实是存在，那么但是现在呢各种的声音也在出来，特别现在可能更在关注呢到底四中全会不是四中全，就是说这个北戴河会议能够决定什么，是不是会有新的人事，这个人事名单出来，会不会这个能够定出下一时期的一个基本走向。因为现在这个会议这种事情是很容易失控的，中共历史上很多次的会议都是因为失控才造成这个形势的突然变化，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过。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形势依然混沌。谢谢。
嗯，
好，谢谢张先生。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现在正在讨论习近平反腐为什么进入焦灼状态。我们有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已经拨打我们热线电话，也请您拨打我们的电话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在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好，我是天津。喂
喂，你好。
哎，你好，我是天津的孙张先生。我提个问题，是关于反腐败人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避免历史是循环的那一个历史的周期率的问题。
好，非常感谢。
如果能解，
好，天津的张提出很有趣的问题，怎么样避免这个历史的重复啊？我们反复的看到历史上呢是各个朝代都有这个贪腐的问题，而且是愈演愈烈。现在中共统治的中国呢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好，接下来一位是安徽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好，我想发表一个意见。
嗯哼。
谢谢主持人。我是这个美国军的热心听众，我非常关注关这个政治。习近平虽然反腐，但是真正的大老虎敢不敢打？看一下怎样？
好。
大老虎真的不逮他，那真的是个习近平，真的是反腐高手。
嗯哼。好，谢谢安徽的王先生。接下来我想请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来回应一下，那么天津张提出这个怎么样避免历史的重复，另外呢就是安徽的王先生提出了跟你同样的这个观点。那么同时呢我想请问您刚才谈到的就是习近平他打的都是这个是死虎是病虎，那么应该动动现任的这个常委，从您的角度来看现在的这个常委他们究竟有哪些问题，哪些人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那么还有呢，您刚才提到就是说习近平没有动用这个制度来反腐，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习近平他敢不敢动用这个制度来反腐？还有呢，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如果他敢于这么做，那么他的支持的程度有多大呢？何先生，
习近平上台之前，大家都对他抱有非常高的期望，到至今为止，仍然有一些人对他抱有一些期望，是因为习近平的家族的原因，也是因为习近平长期在地方任职，他的这个个人的表现。都并没有多少可以找得出很严重的这个把柄，他是一个很恶劣的官员，但是呢，他上台以后，由于他没有把整个的这个机制建立起来，由于他缺乏比较有眼光的、真正有智慧的这个幕僚和智囊，所以他的很多的政策出现出非常严重的这个混乱。那么他的有一些讲话，甚至比这个江泽民时期、比胡锦涛时期还要这个倒退。现在有很多的异议分子。所受到的这个处罚，所受到的这个他们所面临的这个环境，比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还要这个严重，对言论自由的这个钳制程度也比过去要高。在这一点情况之下，人们很难说对这个习近平的制度性建设呢抱有一个这个更高的这个期望。这个对于习近平来讲是非常的这个危险的，因为他会失去很多人的这个支持。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已经明智已经开了，很多老百姓是知道这个世界的政治文明应该是怎么回事真正的反腐吧，如果是不进行一个根本性的这个制度性的变革，你抓起一个老虎，抓出十个老虎，抓起一万个老虎，哪怕是像这个邓小平的搞征兵一样的，哪怕是像这个毛泽东搞阶级斗争一样的，拉下一些政治局常委，拉下国家主席或者拉下其他的国家元帅，这种也是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的确是从这个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有这么一个机会，通过对文革的反省建立一个新的制度。但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批所谓的改革家，尤其是邓小平他用这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这么一等口号，就是这个完全回避了中国应该走一个正确的一个桥因为桥已经放在那个地方，就是建立一个基本上的法治，建立一个基本上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文明制度。但是两点来讲，在这个所谓的改革家邓小平面前全部被否定了，变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发生了后来这个六四大屠杀。那如果没有一个基本上的政治的这个反腐败，那么制度性的这个建设的话，我们可以想定这个打老虎是没有效果的，而且一定会造成中共内部的这个分裂和混乱，而不造成而很难在这个混乱情况之下又建立一些民主的制度。也许有一些想打老虎的人，这种都会被老虎吃掉。原因非常简单，不是一个老虎两个的老虎的问题，周恩来就是一个动物园，他就是一个老虎园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常委的家族都涉及到不同大小的不同程度的这个腐败问题。所以他面临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原来传统的方式是打，我们根本不可能抱有任何希望。所以我前面讲了你这个这个现在拉下来的这个周永康和徐才厚其实都是病老虎死老虎，没有真正的这个老虎。那你现在的这个政治局委员根本没有经过任何的审查，真正的公民的监督来当上这个政治局这个常委，关于他们的腐败的传闻已经非常多，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给我查过。
好的，
我想可能现在的问题 就是说，在北戴河会议召开之前，这个打虎的这一方，他们先声夺人，把这个周永康这个案件公布了。那么这个可能就是要避免在北戴河会议再纠缠这件事，就想那个快刀斩乱麻的，这个要这个一举拿下，同时呢给对手一种震慑。但是现在看呢，可能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就是有可能这个因为在这个之后已经提出来说是未来可能会有什么三大战役啊，已经在做，就是打下老虎之后干什么的这种安排，想尽快的这个通过北戴河会议定下一个盘子，然后呢在这个四中全会上能够全党通过，这样呢就可以往下推行这个新的领导班子的他们的这一套治国方略。但现在看呢，可能当然这个目前我们看到所说的这种焦灼状态，这个话呢据说是在6月26号的一个讲话中，当然这也就是说在抛出徐才厚之前就谈到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焦灼状态，所谓的这个个人生死，个人这个毁誉无所谓。这无所谓这三个字真是很有意思啊。我记得25年前这个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到天安门广场也说了无所谓三个字。
是
啊。所以呢这个也反映出，说实在的，就是这种碰撞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关头，到了一种生死存亡的关头，是拼死一搏的这种关头。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可能很难有互信，就博弈的双方可能很难有互信，而且各自都没有安全感，所以这种情况可能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妥协的可能？可能为了避免政权崩溃，可能这个有，也至少我感觉有一方可能有这种妥协的意思。但这种妥协究竟是暂时的，然后再翻过手来干掉对手，还是说呢就真的为了这个党的这个执政地位，咱们就妥协了吧，各自让一步，这个还真的很难说。因为中共的党内斗争这个历来是遵循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传统，在这个事前事后和这个事代的过程中很少手软，所以到了现在这么一个时刻，如果互相已经没有信任了的话，我觉得恐怕很难这个达成某种妥协，而且这种妥协可能对自己这一方都不利，特别是退休的老人们，他们已经没有权利了，他们只有势没有权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可能更没有安全感，所以现在我觉得可能妥协的这个时候还远远没有到来。
嗯哼，
谢谢，我不知道我是否回答清楚了。
好，是我想问问和平先生，就是说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谈到，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反腐，那么说到这个派系的两边啊，这个两股势力究竟是继续战斗下去，继续碰撞下去，还是有谁愿意妥协？那么这两股势力究竟是谁？那么一股呢当然是习近平，那么另外一股是不是就指这个江泽民，就退休的元老江泽民他的这一波的这个势力？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也想就是说了解一下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的，就是说军队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因为如果是涉及到两股势力他们在搏斗的话呢，这个是不是军队就是这个双方应该占领的这个制高点？那么军队中呢有一个我们经常谈到的人，就是刘源。在薄熙来当时呢被揪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也听到一些传说，就是说刘源好像跟薄熙来呢他们是不是一条战线上的？和平先生。
先说刘源。刘源他并没有在他的父亲的这个悲剧性上面得到一个教训，他的父亲当时候就是一个极左分子，所以他在这个50年代也为老百姓讲了一些话，所以他的某一些政策呢仍然是比这个 这个毛泽东似乎更符合老百姓的利益，但是整体来评价这个人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不尊重宪法，也是一个极端的批判毛泽东，也是一个搞个人权斗的一个高手。当时就是他和周恩来联手在一起的，把这个高岗拉下水，也是搞得一个阴谋诡计，但他后面自己处于了一个悲惨的一个结果，所以大家呢赋予了他很多的这个同情。但是很显然，刘源并没有从他父亲身上得到一个教训，他现在跳得非常高啊，实际上跳得非常高是很可笑的。第一个就是他曾经这个他的这个思想上，他的价值体系上面，我们看过他一些这个讲话是非常左也是非常幼稚的他跟这个薄熙来几乎是同盟军。当然后来在反腐败的时候，他至于有一个反腐败的身份的出现，他根本不知道，就是说他难道不知道这个谷凯来这个谷正山跟他相比，人家还是经过行贿受贿，经过非常的艰辛，做了很多努力才混上了一个中将，而他呢就什么都没有，既没有当过兵，也没有在底下爬上过，他就当上了一个上将他又
请你再讲几句，好像你的线路有点问题，和平
对，现在听得见吗？
现在听得见。
OK，我就是说这个因刘源来反腐吧，本来就很荒唐的，因为他的权力的来源并不比这个谷正山显得更值得更令人值得这个尊重所以刘源我不认为他是一个真正值得尊重的一个反腐吧的所谓的这个英雄他在军队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威望，也没有真正的影响力，更没有实际的这个基础另外一个是解放军在中国的这个政治舞台上从来都是最高领导人所控制的一个工具筹码，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也不是一个独立的这个军事力量。我们先不说他有没有力量去打仗，但他在政坛上所扮演的角色是他没有能力发生什么兵变，他也没能力搞什么政变，因为这些将军们和他的军事势力没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在这个那些政治第一代的政治元老去世以后，那么所谓的你比如说在89年的时候，很多人对两个元帅石向前和聂荣臻抱有希望，当时我在北京，我就觉得很可笑，我说这两个元帅你一个班的兵力都指挥不了，他根本没有任何的力量，空是元帅这个名字完全是空的。那现在的一大批上将也是这样的，因为他们的这个职位、他们的权威、他们的待遇全部是来自于这个党的这个总书记，或者是实际控制他们权力的人，所以他们在这个政治权力斗争中间只是拿来威胁另外的一个政治势力的一个筹码，而不是一个独立的这个力量，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基本不是那么重要，只会拉来他们去镇压人民，他们都是显得比较勇敢另外就是在政治派系里面，我不是非常同意就是说张先生刚才的讲话，是因为他了解的情况比我可能更深刻更具体我只是一些比较主观的在海外的一些想象，我基本不认为中共内部有真正的这个反腐派系，也有真正的腐败体系，我认为它的整个体系即使全部都是腐败的只是一些腐败分子利用反腐败的名义来建立他的权威，建立他的影响，安置自己的这个人马而已。
好的，
如果一个真正的反腐分子，就是前面听众也讲到的问题，也是大家都知道的问题，就是必须建立最基本的制度，如果没有建立最基本的制度，我们对他打架任何的反腐败分子，不管他级别多高，我们都失之于内部的权力斗争。
好的，
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的和平先生和北京的历史学家评论师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讨论。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创新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Twitter 账号的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为什么微软、奔驰等外企在中国被查，还有郭美美倒下了，红十字会站起来了吗？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